哎，我说嘛呢嘿，望天儿呢。
啊、嗯，闲的呗。
闲的没事听没趣儿
啊。没趣儿，你让我听。
嘿，听了你就知道有趣儿没趣儿了。
没
趣儿
FM，
一个属于老百姓的生活类电台。
什么回事？
重新来，重新来。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没趣儿啊。我们前几期这个见鬼系列的反响还是不错的啊，然后有好多这个听众啊给我们说了他自己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听众呢是直接给我们发的微信语音，讲了他从小的一些见鬼的真实的事件啊。那么这期就听听他来聊这些事儿。当然了，如果大家以后有自己的故事也可以给我们发语音啊。或者手写也行啊，然后我们念也行，就打字都可以，因为毕竟我们也不可能天天去见鬼，对吧？但是大家如果有这种事儿呢，我们也愿意听啊，也愿意给大家分享，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你们拉到群里，我的微信号是53568343，加上之后说是没趣儿进群就可以了。那么就开始这期节目吧。
从我小时候见的第一件事开始说吧，就三件我感觉比较有意思的。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是湖北十堰的嘛，然后我小时候在老家在竹山，然后那会儿我忘记几年了，反正那会儿大概就3-4岁左右，因为那会儿还在竹山没有到十堰，我是快4岁的时候才到的十堰，然后那件事儿发生的时候，我在老家的话一定是在3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是个过年，然后家里人都在外面看春晚嘛，然后那个光可以透过那个门照进我的房间，我小时候跟家人一起睡，跟我爸妈一起睡，睡的是一张方的大床，然后那天我就发烧了，然后我就躺在床上，门是半掩着的，然后客厅就是正对着那个房间的，门半掩，然后光可以进来一些，然后我可以听到外面在看春晚，好像在播小品吧。咳醒了，起来的时候发现床的正前方左边右边各站了两个，就一共有6个，就是透明的雾状的东西，灰色的，就有沙的那种感觉，然后是个长条的弧形，就像《千与千寻》里面那个无脸男的那个形状一样，然后眼睛是淡淡的光，但看不清是什么样的眼睛，就是淡淡的光，然后没有鼻子没有脸就没了，因为小孩嘛就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我就还特意揉了一下眼睛，然后仔细看，然后他们都还是在那站着，就贴着床边，就不是离床有一段距离，就感觉像一张纸，然后就贴着那个床的边，然后垂直起来的，就还是在那儿不动，然后我就晕倒了，过了一会儿我又醒了后就发现没有东西了，然后我就叫我妈，然后我妈就进来了，反正这个我记得很深刻，3岁左右快4岁的时候吧，就是离开老家的时候。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我刚不是在群里说的吗，就是2017年，就是去年6-7月份那会儿，因为我是玩滑板的，经常跟朋友一起玩滑板，玩了很晚，然后在朋友家喝点酒啊聊聊天都11-12点了，然后再回家，然后我那个朋友家住在铁道附近，我们每次从他家出来是先下一个大坡，然后右拐的时候会有个丁字路口的上面是一个桥，就是丁字路口被那个桥给盖着，那个地方可以躲雨的形状，然后溜下来的时候我就看在那个丁字路口的正中间贴墙的地方有辆摩托车，就是贴着墙放横着嘛，然后很明显是个公路赛，因为它的嘴巴是尖的，然后屁股翘很高，然后还我看在上面坐了一个人，那个人戴了个头盔，然后 车人都是纯黑色的，看不清到底是什么，因为那儿也没有灯。然后我就往前溜，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看到那边有辆摩托车没，上面坐了个人。然后我那三个朋友都说没有看到啊，那摩托车上没有人啊。然后当时又喝了点酒嘛，我就没想啥，我就拿着板就往那边溜，想过去看一下。快离那个摩托车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从右边出来辆的士，然后那个因为那个的士是从拐角拐出来的，那前面一个小区直接拐出来，那个灯就一下就照到那个墙上了，然后那个摩托车就变成那种老式的125红色的油箱，油箱是红色的，车头灯的那一块罩子也是红色，就是那种老款的摩托车。然后当时我就一下愣住了，然后我说明明是个公路赛，上面应该有人啊。我发现那儿有个人的主要原因是那个人是侧着坐在摩托车上，不是跨在摩托车上，是侧坐着，然后腿冲着我们的方向。然后我溜过来的时候，因为那个坡是一个有弧度的拐角，我们是从上面溜下来的，然后就看那个人是一直对着我，就不管在什么角度他都是朝着我的，那就那点引起了我注意，然后才跟我朋友说的。嗯，第三件事情就是去年十二月左右，就是我一个哥们儿他女朋友从哪儿江苏过来玩，然后说带他去武当山，因为实验就在武当山脚下嘛，然后家里也经常会去那边求个护身符什么的，我每年都会去求护身符，然后那一年就带他女朋友一起上山，然后也下雪了，山上雾还挺大的，然后我们是开始计划的是走上去走下来，但过去的时候有点晚了，然后就是坐的缆车上山，然后步行下山，山上雾很大，快到金顶的时候那一段就是要登金顶的那个平台那一块就是雾大的已经15米20米左右，你应该看不清人，那有个人应该只能看到一团雾的。然后我把照片发在群里给你们看一下，就当时那个雾，这就是山中间还没有登顶的地方，这是烧香的附近，这一块的雾就这么大。我们弄完后就是步行下山嘛，下山的时候山上也有很多雾，就下山的时候跟这照片是差不多的，然后而且台阶上全是冰。然后我们一共四个人，我在最后面，我背的包，然后我买的有那个防滑鞋，所以说我走在最后面，他们走在前面。然后下山的侧面那一块比较高度比较落差比较大吧，因为侧面容易掉石头坠石，然后我又背了个包，然后我就走在最后面，如果掉下东西来可以用包挡一下。然后走着走着我就感觉我的背后有一个，也不说人或者什么，就是明显的感觉背后有东西，就好比你站在那儿，然后你背后有个人贴着你，但没有挨到你的身体，贴得很近，能感觉到背后很明显的一股力量吧，我不知道用力量或者是什么来表达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就是很明显，就我老是会扭头看看我背后，我总感觉后面有东西，就只要你往前走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背后有东西，然后扭头的一扭头没有东西，什么都没有，也没有那种感觉了，但我再往前走的时候就能感觉到。然后我就特意跟我的朋友他们距离隔得很开，就我跟他们隔得越开，然后那个感觉就更强烈了，然后那会儿就会有一点点害怕。然后刚好我身上也求的有护身符嘛，那天上山求的护身符还有那个红丝带还有卡，然后我就赶紧追上他们，然后就一起下山了。下山后我跟他们说，然后我玩的好的他是学导游的，他说武当山上香火这么旺，应该会有一些东西吧，估计是就是下山上的每个口的守护啊什么的，就怕我们下山的时候出点什么事儿，然后守护一下。就这三件事让我就是没有理由去找一个东西来解释它，我就感觉这是真的。然后还就是后面有一件小事，就是今年过年后2月到3月之间发生的，我跟我女朋友那会儿在武汉，就是我现在在武汉做纹身嘛，然后我们租的房子到期了，然后让那个中介先帮忙找一家小房间，我们先住下来，等那边的房子空出来我们再搬过去。租的是这边一个小区里的房子，然后我记得还是17楼，然后那一个是全是 租出去的房子，然后里面有五套房，然后住了三户人，都跟我们一样是租的一间一间的。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住三户了，然后还有两间就是没有阳光，靠在最里面。然后我们要的是倒数第二间房，然后最后一间房我打开看了一下也很小，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就住下来了。然后我随身带的有那个在武当山上求的那个符，因为我有一点点信这些东西，我就把那个符缠在了那个门把手上，然后就我也没跟我女朋友说为啥缠，她说你咋带个这个，我说保平安嘛。然后晚上就做梦，梦见我在我的房间的门口看着那个房子的正门啊。我先说一下这个房子的户型是什么样，就是大门一打开，左边第一间最大的，然后左边的第一间最大，右边是第二间带阳台的，然后这两间的正对面又带了一间小房间，然后后面最后两间一个是正对着门的，然后一个是贴在右边的。然后我们就住在右边的最后一间，贴在右边最后一间房，然后我就在那个角度，然后看着正门，然后门口站了一个小孩，然后戴了个帽子，拎了个筐，然后手上还拿了个球，然后他就对我说我进不去了。就梦见那个小孩就跟我说，我看不清那个小孩脸，在梦里什么都看不清，就只能看清戴了个帽子，拎了个筐，拿了个球，然后他说我进不去了。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想的是我在做，因为我自己做梦，我知道我在梦里面，然后我就没有理他。然后他又说了一遍，然后忽然我梦就醒了。我醒来后我就直接拿手机开闪光灯嘛，就照那个门，然后那个门上的符，那个挂的那个符就红丝带还在，然后我也没有想什么，我就睡了。我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女朋友，然后她第二天就出去了。然后第二天我起来，我就在那个房间里转了一下，就是客厅啊厨房转了一下，就场景是一样的。因为我当天到那个房间的时候，我就东西一放就在那儿住了，我也没去逛房间厨房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就给中介打电话，然后我让中介过来，然后我跟他说我想看一下那个正对着门的那一间最小的房间，我说我们房间没有光，我想看那个房间怎么样。然后中介，因为我们那边都是密码锁的门嘛，然后中介就把那个门的密码告诉我了，然后就把那个门打开，然后那个门就是一打开就是床，就是那个房间就是正对着那个门的，一打开就是床，然后左边是窗户，一张小桌子，然后我就拿了个烟盒放在那个门缝中间，把那个门卡住不让它被关上。然后晚上就没有第二天晚上后面连住了三天都没有做那个梦了。那个红带到现在我还挂在门上，就是我换房间后搬到了隔壁栋的21楼，那一层是刚开放的，一个人都没有住。当时我去了，我一样把那个红丝带，就红袋子，然后上面写的符的那些字儿，我就把它缠在门上。一会儿我晚上会给你们拍那个丝带。然后我身上也带的有护身符，然后家里也放的有红色的那个，里面是一张金色的布，然后写的什么东西我没打开看过，然后我妈就给它缝在一个红布里面。这个我那个我就带了一年。然后第二张卡是今年3月3，我不知道是阳历阴历，然后家里人帮我在山上求的，因为这时候是真武大帝过生日，我家里还是比较信这个的。我本命年的时候家里人就带我上武当山，本命年那一年，然后真武大帝过生日，然后步行上下，然后去求了一个护身符。本命年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运气还行。然后就这几件事儿吧，然后还有那种小事儿，或者是我朋友发生的，我感觉要不就是眼花，或者是自己想多了。就像我相信我朋友发生了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吧，我不知道算是恐怖还是有趣。实验那边山很多，他家的房子背后是一座山，那个山是个斜面的，经常会有人在山上种菜，你知道吗？然后也是滑完板，然后我们到他家玩，拿了很多酒，然后看电影抽烟，一帮人玩的还挺晚的，大概都2-3点了吧。就房间里整个屋子都是烟味儿， 然后我说你把窗户开开透下气儿，太闷了。然后他说行，也是夏天，他就去房间里，他房间开那个窗户。过一会儿他回来，他就脸发白，然后他跟我说他看到东西了，因为当时都喝了酒嘛。然后我们就跟他闹，我说你看到啥东西了？这么多人你还怕啥？你家灯又亮什么的，说一大堆。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要拉窗帘开窗户，然后把纱窗弄开。然后他就看到山后面有一头牛，他说那个牛是站起来的，就跟人一样站着。然后他看到那个牛的肚皮了，他还一直强调100%是一头牛，就是站起来，站得很直，然后但没有看着他，然后对着山的侧面，然后他就愣住了，然后窗帘一拉就跑回来，就跟我们说这些，然后我们再过去就没有了。然后他就说的这件事儿，我估计他是喝多了吧，或者是把什么山上啊别人搭的板子啊什么的看错了。然后就这么多，就没有别的啥了。我女朋友说我讲故事一点都不吓人，就是跟说话一样，就很直的说出来。然后之前我女朋友跟我讲了几个她的同学，高中同学发生的事，那都把我吓得不得了。有一个同学的一件事是他们那儿学校差不多那个年级的人都知道的事儿，还挺严重的，就是没有人受伤什么的，就是那个事儿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那边都是每个厂大家就跟有可能跟北京那边胡同啊大家都熟，我们那边是厂里面的人住在一个小区，就是这样的。就是发生了一件事儿，隔个一两天整个厂里的人差不多都能知道，然后每个厂的孩子基本上都会在固定的小学初中高中上学，一下就传遍了。就高中高三放学都是9:50嘛，然后他们放学了回家，那个女孩在住在小区的高层不知道多少楼，然后晚上下暴雨，她妈给她打电话说晚上来接她。然后他说他跟同学一起已经到小区了，在小区门口等他妈过来。然后那个女孩就在那个小区的门口等他妈妈过来接他，然后他妈过来了但没有带伞，那天下暴雨没有带伞，他跟他妈回去了。凑巧的是他们小区停电了，坐不了电梯，然后他跟他妈妈走的安全通道，他妈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走。他妈妈就一直问他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家里什么亲戚啊，什么弟弟啊，就问那些很多奇怪的问题。他就跟他妈一直回答，就是越到后面他就感觉越奇怪而且害怕，他就到了某一层就直接冲出去了，然后敲别人家门，然后别人把他给开门嘛，他就到别人家里待着，说外面有坏人，然后别人就把他放在家里等，他给他妈打电话，然后他给他妈妈打电话，打通后他妈问他说你人呢？我已经在小区门口了呀，我怎么没有看到你？然后这件事儿就直接学校人都知道了嘛，然后家里人也说什么的，后来别人说是有可能是家里过世的人想回来看一下，然后变成他妈妈的样子，就这样的。就这件事儿让我再也不敢走安全通道，因为安全通道本来都很窄，灯光也不足，一层的距离又高，我操，每次走的时候要吓死人。第二件是他的另一个同学，高三毕业后全班一起聚会，那个同学刚好住在跟我一条街的一个小区里，然后他们晚上喝醉了，那个人就回家嘛，进了小区，因为喝晕了，然后想在外面抽根烟，他就在健身器材那儿坐下来了，然后坐完后抽了一根烟后就回家了。第二天就开始发烧，连烧了一个星期吧，后来烧退了。然后他那天又是晚上出去跟别人玩，但回家的比较早，回家的路上，然后因为家门口那就是健身小那个健身器材，他就特意看了一下那个健身器材，他发现那个健身器材那儿有几个那种单杠双杠，还有一个跷跷板，但他明显的记得他那一天是在健身器材那儿坐着一个平的跟个凳子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就以为他自己就是有可能喝醉了，走错地方了，他就在小区里找，发现小区里没有那种健身器材旁边带凳子的，就是就把那个人给吓了不轻。然后我女朋友就跟他说，有可能你当时坐在跷跷板上，只是跷跷板那边坐了个人，你不知道。就这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虽然不是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但听着还是挺吓人的。就在我身上发生的第一件事儿，就小时候发烧这件事儿，就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一想我到现在都能记着，就是已经这么多年，我现在都27、28了，那时候才2、3、4岁，就算5岁的话，我也过了20多年了，我到现在都能记得当时的场景，而且他们的形状，然后是什么样的，就透明的那种灰蒙蒙的，就跟纱窗上面有个边儿有个形一样。然后第二件事，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当时也喝了酒，然后晚上可能是我自己看错了，因为我那几个朋友他们都没有看到，就我看到了，可能是我当时喝多了没有看清楚，但我当时也是鸡皮疙瘩一起。然后就在武当山那件事儿是100%能够感受到，就是以前的话有可能我是认为这个东西也许存在，半信半疑，但武当山后我就感觉是一定有的。我小时候见的那件事儿，因为我看到的是透明灰色的嘛，但我到现在听的这些故事啊，或者别人看到的或者听说的都是具象化的，有样有形状，穿的什么衣服，然后有头发，有什么衣服什么颜色，在干嘛什么的，就有动作呀，就跟人一样，只是他知道他是鬼啊什么的。然后别人都说见到的是白衣服长头发这种的，就可能我跟他们见到的不一样，或者是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说完了，也就这些。可能也会有人不信吧，但我也没有办法证明它的真实性，因为它个人经历嘛。要是哪天我能再见到，我一定会立马拍下来给你们看一下。